每日财经快报。
听众朋友好，周二晚上的6: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那么目前整个湾区都在受到这个强风大雨的袭击哈，那就在刚刚呢，我们电台的电波哈信号发射塔附近呢，也因为强风的关系断电了啊。但是很幸运呢，在这个时段又恢复，所以很高兴又能和继续大家在空中见面。那么提醒大家啊，就是说对于这目前我们经历的这个强风呢，它至少要持续到明天上午啊，那到目前为止呢，根据 PG&E 的统计，已经造成湾区155,000户停电，南湾就有将近60,000户停电哈。所以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还需要多加小心哈，以免受到这个强风的干扰啊，出行受到阻碍。好，那么接下来主要是带您来关注一下美股今天收盘，还有相关的一些最新财经的消息的更新。那首先呢，我们看到今天股市是出现了反弹啊，尤其是一些区域性的银行股呢出现了大涨的趋势，美国的公债殖利率也跟着上扬。那有些投资人就预计说哈，这一波的金融业的动荡呢可能不会再扩散了，那接下来联储局呢也会更专注于在怎么样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那再来看三大股指的收盘情况啊，道琼工业指数呢收盘时是大涨了336.26点，涨幅 1.1%， 收在32,155.4点，标普500指数上涨了64.8点，涨幅 1.7%， 收在3,920.5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239.31点，涨幅是 2.1%， 收在11,428.15点。那么今天呢，因为俄罗斯的战斗机撞击了美国的无人机哈，这个冲撞的消息呢其实一度引发市场的不安，在尾盘的时候标普500的指数是强力拉升，那后来又收回了之前的大部分的跌幅哈。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也是创下6周来一个最大的单日涨幅。那具体来看这些区域性银行的这个情况哈，首先 KBW地区银行的指数呢是晋扬了3.2%啊，终于在几天以来哈，它的这种就是持续的低迷呢，今天迎来了反弹。那整个标普500的银行股呢也是上涨了2.6%。那其中这个 First Republic Bank 啊，在标普把它的这个公司评级啊拉低之后呢，它其实波动非常的大啊，昨天它是大跌了超过60%，但是随着整个这个整体对银行业的这种焦虑情绪的消散呢，今天 First Republic Bank 是反弹回来了27%的幅度哈。另外这个Western Alliance 呢，它今天也出现了14.4%的涨幅啊，基本上也扭转了昨天的这个跌势。那另外嘉信理财哈，它今天也大涨了9.2%，现在每股是56.68块。还有这个KeyCorp 也大涨了6.9%，还有 BankCorp 上涨4.5%。那不过不容忽视的是啊，像是穆迪投资公司呢，在昨天晚些时候啊，也对刚才提到的几家银行呢进行了可能降级的一些审查和警告。比如说穆迪就警告说哈，他还是会下调对于这个First Republic Bank， 还有这个 Zion Bancorp， 还有这个西方联合银行，就是 Western Alliance Bancorp， 以及联信银行 UMB 金融公司，还有 Interest Financial Corp 啊，这几家公司的这个信用评级呢，穆迪表示它可能会降低哈。那另外呢，再来看通货膨胀方面哈，美国二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呢最新公布年增长利率是降到了6%，那这也基本上是符合市场的预期的，但是核心的 CPI 月度增幅超过了预期。那现在尽管银行业啊陷入了动荡，但是市场呢仍然普遍预期说联储局下周的会议啊会再升息一码，也就是0.25个百分点。那美国2年期的殖利率呢，这个债券殖利率是攀升到了4.3%，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是上涨到了3.633%啊，昨天呢是3.515%啊，今天又有上升。那么根据 FedWatch 工具的统计哈，目前呢联储局下周为期2天的货币会议结束时的升息啊，0.25个基点的可能性呢，现在是高达74.5%。那按兵不动，也就是说不会再继续升息的这个可能性呢是有所提升，达到了25.5%。 那另外呢，由于这个银行业危机的缓和哈，焦虑的缓和啊，还有呢，今天看到这个区域银行股的反弹，所以这个 CBOE 啊，这个恐慌波动率的指数 VIX 呢，也一度下跌了16%啊，这是自从2021年12月以来的一个最大跌幅。那么交易量呢，也从前一天的年内高点啊，出现了回落。那对此呢，Kitter 表示哈，今天走稳的原因，可能很多投资人觉得说，这个联储局可能会从上周啊，鲍威尔主席发言之后的一些鹰派预期中呢，出现退缩哈。那他分析说，如果联储局不小心啊，就是行事的话呢，可能会继续给这个金融系统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另外还有，接下来我们看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个股啊，和影响他们这个股市变化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首先，这个 AMC 哈，AMC 今天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哈，股价收盘时跌了15%，交易也多次被暂停啊。那主要呢，这个 AMC 的股东啊是投票赞成将它的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另外呢，今天脸书母公司 Meta 啊股价大涨了7%啊。那脸书的母公司 Meta 今天是有最新宣布说哈，它要计划开启第二轮的裁员，说要再裁掉10,000人啊，并且呢，也要停掉之前他有宣布要招的5,000个职缺，就不再额外招人了啊。那另外呢，这个根据脸书内部的员工透露的消息指出，哈，裁员最快呢会在本月15号啊，也就是明天就开始进行了。那么15号的裁员呢，会以裁掉一些中阶层的主管为主啊。他另外呢，就是还有4月中会开始裁撤一些技术部门啊，会把技术部门进行一些重组，比如说工程师啊一些这样的岗位呢，可能会是在第二波裁员的一个重点。另外呢，在5月底，脸书会继续削减业务相关的一些部门的职位。那今天脸书的这个CEO 啊，也就是扎克伯格呢，也特别在他自己的 Facebook 上主页发布了消息啊。他就说呢，未来几个月这个裁员都会进行啊，主要是为了应对现在大的环境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啊。同时呢，他也谈到了就是这个混合上班制的一些调查和影响啊。他这个声明呢，是在今天就单独发的另一份声明中谈到的。他说，脸书有做一些早期的分析哈，说那些加入脸书、加入 Meta，然后有从短期啊转到远程工作，或者那些留在办公室的工程师，他认为呢表现得更好，比长期远程的人效率更高啊。当然，这个扎克伯格没把话说死啊，他说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呢，他鼓励，也就是他发话了，说希望员工们呢能更多的啊和同事当面工作。那么这个其实就有点打脸他之前的一个说法了啊，在2021年期间呢，这个脸书是最早一批哈，包括和亚马逊哈、苹果、推特几大科技公司，一直呢就是他们都有提出说是允许部分或者甚至是永久性远程办公的哈。但是我们看到，随着疫情越来越这个，现在进入后疫情时代了吧，这些大科技公司呢也都开始转向哈，再让员工逐渐回到办公室来实地上班。那另外谈到谷歌公司啊，今天它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哈，也是推升了它股价的上涨啊。谷歌今天收盘是股价涨了3.14%啊，现在每股是93.97块。那谷歌今天是宣布呢，它要在它的产品当中引入 AI 啊，人工智能的技术，把它整合到 Gmail 还有 Google Docs 这些办公应用当中啊。那么根据就是谷歌的说明，就是 Google Workspace 的产品副总裁啊，叫做Jonah Volich，那他呢就说呢，他们这个新的功能怎么回事儿哈？比如说呢，你很忙啊，想要自己创建一个工作说明啊，或者你是个家长，想给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这个生日 party，想要起草一些邀请函，都可以通过他们新整合进来的这个 AI 的功能啊，在这个 workspace 里面呢，来去进行书写。那你想要什么？这个 AI 呢就会帮你写出来你想要的这个主题啊，PPT 啊，帮你生成一个草稿都可以啊。那么这个自从 OpenAI 啊，它把这个 ChatGPT 就是这个聊天机器人推出来之后呢，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是目前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了啊。那 ChatGPT 它能让用户提问题、提需求，然后呢给出很像人的一些答案啊。那么现在呢，所以很多大型科技公司都在争先恐后的把自己的产品引入这些叫做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些功能。那么谷歌呢，它这一次引入的也是类似的啊。它说这个试用的 AI 版的 Gmail 呢，你可以在电子邮件文本框里头就输入说，帮我起草一封 email 发给我的这个 team worker，然后呢，他就会写出一篇啊三段式的感谢信，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添加修改一些语气啊，包括一些细节的东西哈。当然你不满意也可以跟这个谷歌的 AI 说，你再给我重写一封，所以这个就是接下来谷歌啊，在这个它引入人工智能之后，我们可以期待啊，它起码它自己说的会有的这样的一些 feature。那现在呢，这个针对谷歌它的动作啊，我们看到微软啊，现在也是它这个主要的竞争者，预计呢会在说本周四啊，它也会在讨论怎么样在领英上面、LinkedIn 上面整合 AI 还有办公软件的一些问题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哪家功能更强啊，能够更适用于让我们工作起来啊，生活更便利吧，那么就会赢得更多的这个用户哈。好，那么接下来还有苹果啊，苹果今天我们看到呢，跟脸书一样，也是要勒紧裤腰带，是过活了啊。那虽然它没有向其他的大科技公司进行裁员，但是今天呢，根据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这个透露呢，说苹果也会减少一些这个职缺，同时呢，减少发放奖金的频率哈。那么根据内部人士透露，苹果一般一年发2次奖金，哈，4月和10月份。那最新他的计划就说呢，4月份也就是下个月先不发了啊，留到10月份一起发啊，所以就频率减了，可能就是金额没变哈。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他还有一些已经 open 的这些。就是工作岗位呢，现在呢就把它关闭了啊，不再进行扩大性的招聘了啊。那么这也是面对整体经济形势呢，脸书所做出的一个最新能够节约成本啊，这样的一个回应的策略。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 Uber 啊，Uber 和 Lyft 今天呢股价收盘时是有出现上涨，Uber 上涨了5%，Lyft 上涨了0.6%。那主要原因呢是今天哈，这个加州的第一区上诉法院推翻了之前的一项裁决，就是允许 Uber 和 Lyft 呢把司机当做这个独立承包商啊，而并非是雇员。那么这个对于 Uber 和 Lyft 司机还有一些其他自雇人士，到底算作是独立承包商还是雇员？这个争议呢，已经由来已久了啊。那最早呢，我们看到就是加州立法机构在2019年通过一项法律，就改变了对于这个employee 和这个就是 independent contractor 的一些定义哈。那么就导致呢，在这个框架之下，Uber 和 Lyft 的一些司机也不得不变成雇员。那对于这一点呢，像 Uber 和 Lyft 他们都表示不能接受哈，因为他们认为说我们就是一个共享车平台啊，如果这个司机也算是我们的话，那他们可能都没法再继续经营下去了啊。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就是运营的成本，因为你要变成员工之后要发放福利、工资各方各面的东西哈，都要跟得上。那其实这个规则不光影响到 Uber、Lyft，还有很多就是有 independent contractor 合作的一些，像是就是自雇人士的一些行业，比如说记者呀，这个写作者呀，什么摄影师啊，包括卡车司机等等哈。之前我们不是看到卡车司机也走上码头来抗议，说要把他们划为雇员吗？因为很多人他不想被束缚住哈，他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自雇人士，做自己的老板，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和弹性哈。所以呢，在这个这是一个简单的背景吧。那么后来呢，为了反抗加州政府的这个立法的规定哈，就在去年的前年了，2022年的时候啊，通过了一个22号提案，就基本上把这个加州的这个法律给搬过来了啊，因为是公投嘛。那么当时选民们决定呢，是允许 Uber 和 Lyft 这样的司机哈，还有其他类似的自雇人士呢，都变成独立承包商。但是这个立法呢又没有通过公投推行下去，遭到了起诉。现在最新呢，就是说最新的裁决呢，就是说认为你们就别再争了哈，在这个加州第一区上诉法院判定呢，就说就是让 这个 Uber 和 Lyft 司机可以作为独立承包商。当然，这是不是最终点呢？也不是哈。那如果这个败诉方他们认为我不行，我还要继续起诉上诉的话呢，那未来可能还走得更远，会不会真走到最高法院呢？这个也不一定哈。所以呢，这是目前最新的一个判决结果，也直接影响到了 Uber 和 Lyft 今天股价的一个变化哈。好，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有关于美股啊，还有咱们湾区几大科技公司的一些最新的动向和消息。接下来休息一下呢，请您不要走开，会有我们的主持人子涵啊，带给大家他最新采访的一位润出中国的啊副总裁。那为什么他要来到美国，以及他来到美国之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非常有趣的故事啊，请您不要走开。